同学们下午好，我们今天开始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旁蕴句式的法语。旁蕴句式啊非常有名，在禅宗的这个历史上啊，大家学习禅宗都知道旁蕴句式啊，在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出家的僧人、出家的禅师都会去参访旁蕴居士啊。他是马祖的高徒，也是一个得道开悟见性的一个人。这个旁居士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就说旁蕴啊是。东方的维摩诘，因为他是在家居士的一个典范，一个学禅宗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在家居士啊，所以我们今天专门用一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学习旁蕴居士的法语。旁蕴居士这个他留下的法语有三卷。上卷呢是他和一些个这个禅师之间讥讽往来的这种较量啊，我们就在这里边呢就略过，我们从他的中卷开始，他的中卷和下卷都是诗记，我们看到这个庞居士他留下的诗记都是句句不离本性。都是劝勉当时的学人也是开示实相的这样的，处处都看到庞蕴居士这个，只是真心开悟见性的这种法语流露智慧流露，也看到他的这个文采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寒山大师。他的诗歌本来也想，找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学习寒山诗，但是寒山诗里边有很多地方它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就是写了很多当时的时代的一些个生活现象，也有一些个针砭时事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全篇不是说像庞蕴居士留下这个法语。处处都指导学员修行处处都不离实相都是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跟我们修行这个关系更密切，就是我们先学习这个庞蕴居士的诗记将来再找时间来学寒山大师的诗歌。在讲庞居士诗记之前呢。其实也没有太多准备，就是这两天，偶然看到了他的一些个留下的诗歌，其实以前也注意过，就是没有这么仔细的去深入学习，这几天读到了觉得非常好对我们每一位不管是学习禅宗还是学习其他法门的这个修行人，都有一个特别好的指导。所以说也有点匆忙就直接想起来了，就直播了，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了。可能看看，有的人刚进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这个庞居士的诗记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呢？因为毕竟这是唐朝时代的他留下来的这个法本，所以说，就算他写得很通俗，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读者来讲，有些地方其实还是很难理解而且尤其是他这个诗记里边很多地方都是比喻都并不是表面上他在写一些个事情，比如说写爷娘写兄弟写这个亲戚写眷属写身体你看他这个语言上描写的是身体，描写的是眼耳鼻，描写的是爹是娘是女儿是种种的事项，其实 啊，他这里都是在讲法，在表法，在打比喻。所以我们如果不认真看，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啊，庞居士他留下的这些诗句的真实意义啊，也就是啊，委屈了这些文字。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呢，就是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因为这些诗我也是啊，大部分也是头一次读到啊，因为以前读的都是登录里边啊，这个啊，祖师们引用的少部分啊，比较经典的啊，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啊，庞居士的一个偈子就是啊，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日用无别事，唯吾自呕邪。啊，这个还有啊，这个神通啊，并妙用啊，运水及搬柴啊，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作为它整体的一个法语一个诗句啊，很多人啊，包括我也是啊，都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去学习。今天就是啊，把这个拿出来，专门啊摘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让我们也了解古人啊他的智慧啊，古人修行的啊这种。当时的景象啊，好，我们这个前言呢，就啊也说也要是说也会说的很多很多，我们直接直奔主题啊。我们在学这个庞居士诗句的过程中，你就知道啊，庞居士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智慧啊，就是。非常深啊，有文采的这样一个在家居士。其实他，当曾经也问过这个马祖是，这个就是马祖也问过他，你要不要出家？当时他就说啊，就是怎么都行啊，随缘。最后他就实现了一个居士的这样一个身份啊，而在他来讲，就是他的修行、他的行持啊、他的智慧啊，甚至超越了很多。当时的一些个很有名的禅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他临终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学人已经把这个庞居士改成禅师庞居士，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这个所谓的禅师广义来讲，并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就是你的智慧你的心境、你的行持是吧？你这种心态到了这个。这种解脱、自由、自在的这种，层次的时候、境界的时候，你就是禅师就是以禅师的身份。所以禅师是不分僧俗、老少、男女这个只要你解脱，只要你没有烦恼都可以叫禅师。楞伽宝山高，四面无行路，唯有达道人乘空到彼处。这个古人啊，古人写诗啊也好啊，就是留下的法语也好，处处都有，都其实都是引经据典的啊。我们看寒山诗，对吧？寒山诗里边经常会引用一些个只有佛教里边的典故里边才有的一些个名相名词。如果你这个经教读得少，或者说你这个佛法的知识非常的贫乏，那你看古人的东西就费劲。我们平时所以说有时间还是要多读经论这样不仅是从修行上，就是你作为一种艺术作品，你欣赏起来你就会比别人就容易你也会有一种法喜的快乐这个楞伽宝山高，是楞伽经里边的这个楞伽山楞伽山就是其实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无上解脱之地。就是真如佛性都可以理解。这个地方呢，这个楞伽宝山其实人人具足，人人本有，但是少有罕有人到，而且是无行路的，四面无行路你这个你是找不到门路的找到门路的都是有违法都是世间这些方便法。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叫祖师们有一句话叫"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对吧？从门入，你有门入，那就什么叫家珍呢？就不是好样的 就是一种形容，家珍就是啊，就是农村啊养的那些个啊啊，这个家禽，知道吗？就是你从门里从大门进的，肯定都是那些个啊怂的、弱的啊啊病的、残的，那个特别强健有力的啊，那个特别精神的，他一定不是从门入啊，他从墙上唰飞过来，对吧？哎，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这句话其实就是比喻啊，就是出格的上上根基的人啊，他是没有定法的，没有规则的，他是没有方便的，他是正直舍方便啊，都是顿悟言下啊，顿悟，所以叫四面无形路，没有什么门路，唯有达道人成空道彼处。我们看啊，这个达道人啊，成空道彼处，我们都一听成空道彼处，感觉像有神通似的哈，其实这并不是神通啊，就是这种智慧。下边就是罗汉若悟空，至息腾空去啊。罗汉所悟的空，是他通过他的啊这种有为，通过他这种延迟戒律啊，通过一种方法，是他啊修出来的一种神通。这种神通是啊无常的、生灭的，能修出来还能坏掉。所以不是恒常，所以他这个腾空，他是靠这个神通一扔啊，这个西藏就到啊，飞过去，这种神通修出来的神通，所以他也叫一种空，是吧？这个圆觉就是毗湿佛啊，毗湿佛所悟的空，所修正出来的这个解脱涅槃啊，他是啊有宿命通。所以说醒见三生事，能知过去现在未来啊，三生事这个到彼处啊，表面上看是有那么一座山啊，到那里边，其实这个到彼处就是啊通达实相，通达实相是到彼处。因为也好久没有在观禅上跟大家直播讲法啊说法了，有的人可能会看到，哎呀师父就有点这次说法讲法怎么有点这个啊不顺的，其实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嘴皮子不厉害啊，只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啊明白点了好像能讲出来一些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拙口笨塞的啊，希望大家见谅，有点生疏了，好长时间没说话啊，天天在小区里坐着都坐呆了啊。没关系，就是咱们，你像我做事情都是很随性，讲不好，大不了我们就今天就讲一会，然后隔个两年啊三年的再重讲，对不对？反正也没有人要逼我一定得怎么着，对吧？你们也是，都是大家正闲着没事，哎呦，师傅就讲法了，又开始找乐了。这次不一样啊，我已经发誓，从此以后啊，一定要一本正经的啊跟大家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自己都没有信心，是吧？其实，哎呀，就学明白了，天天就是翻来覆去。其实，别管是庞韵啊、寒山呐、实德啊，对吧？傅大师，我们将来要跟大家学习傅大师这个法语，其实这不就那么点事儿吗？对不对？哎呀，杨修见少妇，对吧？一览便知妙啊，一览便知妙，对不对？动作是一个动作，但是你别多想啊，这个一览便知妙，祖师禅就是啊，碰见来参学的，对不对？先呱给他搂过来就扒一个大瘪子就给憋那，是吧？一览便知妙，你一试就知道他有没有身手，是不是？那这个身体弱的或者是没有力量的啊，你一试就知道啊，包括他有没有法，会不会法，是吧？所以就那么点事儿啊，我们是借题发挥，是吧？大家都天天一物不为，别一物不为了啊，那就是个方法。哎呀，别都学啥了啊？一物不为只是一个方法啊，你会了，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啊坐的倍儿直在那儿一物不为，你找个地方啊，一个找个躺椅，找个椅子在那儿太阳一晒。那也是一无不为啊，眯会眼都可以，别天天睁着眼睛。我是说过不许闭眼，那是在啊打气的时候， 就是练习一下而已。这个方法会了，心法你掌握了，你就可以放松一点了啊。菩萨若悟空，十方同一处啊。这个菩萨他所悟的空，那就是实相，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动啊。他这个无处不是楞伽宝山，对不对？行住坐卧都不离宝山。那诸佛若悟空，妙理空中住啊。这里边的诸佛菩萨都是一个意思啊，方便分别啊，诸佛啊，菩萨。啊，诸佛啊，更透彻究竟一些，就是还是从理上啊更究竟啊，理上更究竟，对，在世上，在这个啊这个啊行上边又没有这么多的分别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啊约束，就更自在一些。空理真法身，就是大家在学法啊，在看祖师法语的时候，千万不要执着文字。师傅，你给我们讲讲，到底这里诸佛若悟空，妙理空中住，和十方同一处有什么分别？我跟你讲啊，非但妙理空中住啊，十方同一处没有分别，就是成啊，至息腾空去啊，这个醒见三生事也没有什么分别，这个谁不会是吧？这个至息腾空去谁不会对吧？看见了吗？这就是西藏啊。这就是西藏，有些人都看不清这啥，这一扔不就腾空去了，对吧？而且法身不动，啊，比他更厉害，啊，看，对吧？对不对？这就是智系统都一样啊，就是你要明白就没有那么多的执着，所以不要执着文字啊。这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因为有手机，有这种啊网络的局限，我没法打到你，是吧？如果在过去，我就啊。这个息就过去了啊，一定打你脸上了，是吧？空理真法身，法身即常住，佛真指这事，迷人自不悟。就是一看就明白的地方，我们就不多讲啊。就是你这个诗人，你这个地方你看不明白，我给你啊讲解讲解啊。这里边都是在开始实相，开始法身啊，开始我们的本性。一切若不空，苦厄从何度？所以要度苦厄，一定啊，一切皆空。永嘉大师说啊，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若有一法不空，黄檗禅师说，若有一法不空，摩诃眼不能胜出。所以一切若不空，苦厄从何度？一定是空诸所有啊，切勿实诸所无啊。务必空诸所有，切勿实诸所无。什么叫实诸所无？本来没有，你都落实了，你都当真了，叫实诸所无。大海阔三千，巨深五六万。这个庞居士诗记啊，庞居士这个啊，他留下的法语里边关于这个啊诗记部分的，他的段落分的不是特别清楚。而且你去淘宝啊。你去淘宝搜他的这个啊，这本书《庞居士诗记》《庞居士法语》很少很少，就是在《大藏经》里面，在《续藏经》里面可能有，但是印出来就很少，除了啊一两本竖排的啊，很难找到他印的这个庞居士的这个书啊，大多都是网上倒也是有一些，但是网上他排的段落都很乱，也没有标题，所以这里边呢，就需要你自己仔细看，然后给他分一个段落。那我们在学这个庞居士诗记的时候呢，我就是随缘帮他分了一下啊。这里大海阔三千，巨深五六万。这里的大海啊，其实就是啊象征。生死轮回啊，轮回大海，也包括这个所有的佛法啊，象征的所有的佛法。对于凡夫来讲，对于这些个啊还没有悟道的人来讲，他就会迷失在这个啊生死轮回乃至于法啊法的这种执着之中。而对这个庞蕴，对他自己来讲啊，于特七尺躯，六里隐一顿。当时枯竭尽，龙王自出现。所以这就很厉害了，这个是要相当的自信啊，要相当的智慧才能讲出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庞居士他去啊去参马祖的时候啊，这个 他问马祖啊，如何是佛？马祖就是说啊，待我一口吸尽西江水，再向你道。可能这句话也是受马祖的这个影响啊。他说他只是七尺之躯啊，七尺之躯就是不到两米啊。其实你这个七尺你算一下，其实就是一米四啊。庞涓是在唐朝的时候其实是个矮个子啊，没有贬低的意思啊。其实你仔细算的，他一定不超过一米五啊。这个啊，阔是宽三千啊，游巡吧，也许说啊多里啊，深呢深五六万里，这样的一个巨海，这个庞涓他说我到里边，我一下我就一口就把它都给啊吸干了啊，这个龙王自出现，大岳经藏门，请为说一遍，这个龙王啊，这里的大岳经藏门是指龙王啊，龙王。守着这个经嘛，据说啊，龙王守着啊《华严经》，对不对啊？这个在龙宫有藏着这个佛所讲的很多的经典啊，他天天看这些个佛经啊，自己也读不懂，也听不懂啊。然后他就请庞居士给他讲一遍啊。庞居士因为他洞达空性啊，所以所有的经典他都不用看就能会讲啊，所以一如说无法，龙王悟之见，可能。庞居士连讲也没讲啊，就是用他独特的智慧啊，龙王就啊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我们就知道这个有智慧的人是多么厉害，根本就不需要说法，不需要啊在那儿啊研讨经论。那这一段呢，我这是一首，我们就是把它分在这边，就是给它分开。下边呢我们就可以隔开一下啊，就是另外一段了啊。这个没有特别严格的这个，就说哎，你说师父，我觉得下边跟这上边也应该是一段里边的，也无所谓啊，你那样理解都可以。因为毕竟它是诗啊，就是我们找到在一个地方就是跟上下稍微关联不大的地方，我们把它隔开，这样的看着呢轻松一点。如果它一篇诗哗一下二百来行，我们学着也累，对吧？这样的话这一小段我们就跟大家学完啊。我们看下边，看到点几点，我们看下边啊。卖君记中珠，隐在如来殿，待将君阵头，贼降不敢战，世上有人人得永离贫贱，不贪有为身，当见如来面。这是一小段啊，他的意思比较集中。这是什么？这个也是典故的，有典故的啊。记中珠啊，在涅盘经里面啊，有这个力士额上珠，就是他额头上有一个宝珠，他带这个宝珠去打仗，打的时候不小心，可能是跟敌人啊刀兵刀枪碰，不小心把这个珠子碰了一下啊。陷到了他的额头里了，这个就是比喻啊，你别矫情，你别问师傅，那珠子陷脑子门里边，那不得疼啊？那肯定疼，对不对？不然的话，咱们拿你试试。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比喻就行了，你就别较真了啊。你要较真，你就多看看乡村爱情故事，那里边更较真啊。我这两天说话都有点磕巴，就是学刘能说话学的啊，不是学，就是看多了就自然而然就学了。啊，还赵四还嘴还那样，就欠点儿，知道吧？一演到赵四的时候，我就把头扭过去，呵呵，怕看多了跟他学，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啊，热身就进入角色，就是看现在有点敞开了啊，刚开始有点紧张了，不是紧张就是。就是不习惯，老长时间没讲了啊。我们看卖君记中珠，这个记中珠就是力士额上宝珠啊，也有在其他经典里面，像法华经里面，它就是一中的宝珠啊，是一个亲戚给他了一个宝珠，很无价的宝珠啊，把他放在衣服的口袋里了，他当时喝醉了忘了啊，这个都是一个意思啊。卖君记中珠，就是本来我卖了你一个珠子，你这有这个珠子，你就可以啊，这个无价宝珠，你有这个珠子，你就是法王啊，你是大富长者。可是你把它，就是这个珠子就在你身体里边，这里的如来殿其实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这个啊五蕴幻身， 你藏在你的身体里边，藏在你的衣服里边，你忘了啊？带将军阵头，就是你有这个珠子，你带着他。这个将军他不是这个将军，不是我们平时说那个将军啊，带将就是带着他啊，临军阵头就是打仗的时候你带着他啊。如果你有这颗宝珠，如果你知道这颗宝珠啊，你这里边打仗不是。表面上是讲啊，是啊，两军作战，其实都是在形容是你与烦恼之贼啊，烦恼的大军作战的时候，如果你见到了这个宝珠，那贼降不敢战，那烦恼之贼啊，是一下子就灭掉，就退去了。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亲见佛性，亲见本性啊，见到你啊本来面目，那一切烦恼都没有力量。因为你知道烦恼是不实的啊，唯一真性是啊常乐我净永恒存在的，任何东西都动不了它。所以一旦你识得自己记中宝珠，那你临任何的啊战争你都不会退败，那所有的敌人啊看到你这个宝珠啊都会这一下子就下退了。这个就是啊。比喻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一旦识得身中无见无这个身中不灭的佛性，那一切烦恼无由为止。世上有人人得永离贫贱，就是这里的人人就是善根智慧的人就是有修行的人有因缘的人，一旦得到这个记中宝珠，就会永远的摆脱贫贱贫贱这里并不是单指这个并不是指世间的这种贫穷，它主要是指你这个法上的这种这种贫乏当然也指你这个不自在这个束缚，各种束缚。一旦你识得这个自身的无价宝无价宝珠，亲见佛性你就知道原来真正的自己是没有生灭的，是没有颠倒无明恐惧烦恼没有生死的，那你一下子就得大解脱。所以得永离贫贱，这个得是指得到这个宝珠见到本性，不贪有为身。你一旦见到了这个真实的身份，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我，涅槃经里面讲我者即是佛意我者即是大涅槃意，我者即是不生灭意。所以无量的涅槃经里讲呢，无量的学人都被无我所困惑他不识真我，一旦识得真我，就不再贪这个五蕴幻身了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叫五蕴幻身，幻合究竟。这个幻身就是妄想烦恼身、妄想身、生死身无明身。你不识珍珠，不识宝珠，你一定会执着这个幻身。识得珍珠，你就知道这个不是自己不是真正的我。所以一旦得到这个宝珠，你就再不贪有为之身当见如来面。这最后一句就给你指出来了就是这个宝珠是指如来也是指自己的真实的面目。如来面并不是佛面，并不是你自己之外有个如来，就是你自己。我们看下一段这是两首，我们看第三首就是这样方便给它分一下日轮渐渐短，光阴亦何促，身如水上墨，命似当风烛，长须甚似蛇，持心舍三毒，相见论修道，更莫着隐喻。先看到这儿日轮渐渐短，其实这个还是在比喻就是用世间的这个现象，就是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且众生的寿命快要到尽头了，老了，生老病死，对不对？有很多修行人都已经五十了、六十了，还在那执着世间法，执着世间的家亲眷属儿女然后财色名食睡。日轮渐渐短，太阳都快下山了，光阴亦何促？何促就是非常的短，光阴就是很快就过去无常非常的快，没有多长了。这个促是指短的意思很快就没了， 可是人们还都不觉悟啊，身体五蕴的四大之身呢，就像水上的泡沫，咻就灭掉。可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还能活很久啊，总是活在一种错觉里，还觉得自己的生命很长久。其实就像水上的泡沫一样，咻就灭掉了。命似当风烛，这个命，我们的身体啊，五蕴色身，我们的这一期的寿命，就像风里的火烛一样，随时都会灭掉。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是我现在我正当年，我还得玩呢，我过几年我再修行。你是风中之烛啊，风中之烛并不是形容60岁、70岁的人，你现在这个时代，30岁、40岁没命的人有的是，你去医院看看啊，已经不分老少，自古以来都是啊，无常杀鬼不择老少。像这种话啊，佛经里边处处都在讲，啊，祖师善知识们天天都在讲，但是凡夫俗子众生就是听而不闻啊。就像《法华经》里边的啊，火灾之中那些个孩子们啊，这个大火都烧到身边了啊，马上都塌下来了，父亲在外边喊就是听不见啊。而一个好的修行人啊，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要常须慎四毒。啊，慎四舌，啊，所谓的四舌是贪嗔痴慢啊，你也可以讲地水火风，就是你要时常的警惕这个地水火风啊，他们是很微弱的，很脆弱的，在《涅槃经》里边也说到，对吧？就是四舌就是四大毒蛇，就是有，国王派一个人要照顾好这个四大毒蛇，就是你再怎么照顾这个四大。他只要得到机会，他就咬你一口。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地水火风这个四大之身，你就是天天养生，你就是吃尽了世间再好的养生药啊，再好的食物，他也会咬你一口，他也会得病。那怎么才能让这个啊，让这个身体趋于吉祥，趋于这种啊无灾无横呢？啊无难呢？就说精进修行啊，一心为道啊，要。多多的注意，要谨慎啊，不要放逸，不要去造作，不要去搞贪嗔痴慢啊，不要去迷财色名食睡，这些个都是四大隐伏在那里边，四大的毒蛇的隐伏在那里，他就等你去造作，等你去啊放逸，他就有机会。痴心舍三毒，这个痴心就是你要啊，守住你的本心，你要不妄动啊，你要这个善护念。不然的话啊，这个三毒就有机会啊侵蚀你，咬噬你。这个日常生活啊，你这一天的生活都不离道，所以你碰见自己的同修啊，见了面没有别的可讲，只是啊论修行啊，互相的促进啊，互相的警觉警策啊，鞭策啊，怎么怎么的啊，除了这个没有，更没有什么事可谈。所以不要再去着这个贪嗔痴啊，更莫着淫欲。你也就是啊，讲讲修行啊，我们去参参善知识啊，去啊问问法，然后如说修行而已。更莫着三着这个淫欲，淫欲暂时情，淫欲这个东西啊，也就是世间的这种贪嗔痴贪欲，它都是暂时的啊，它不长久啊。我们都有经历，这个大家都经历过，对吧？长劫入地狱，只是为了那个一时的小的啊这种错觉的东西啊快乐。长劫入地狱真是不值得啊！纵令得出来，一行人不是。就算你啊因缘到了，你受尽苦从地狱出来啊，也不知道你去哪一道去受生去了啊！一行就是已经换了一个形象了啊，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或时成四足，也有可能就变成了四足，四足就是畜生、旁生啊。或是总无足，无足呢也是啊，就像蛇呀、虫子啊这些都根本没有足。可惜好人生，本来这一期的人生你好好努力啊，觉悟，用点功啊，舍贪嗔痴，不失六根啊，一心精进悟道，你可以啊这个成金子啊，永远离开啊生死的。但是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你就迷在了这个一期的生命这个享受上边，可惜好人生。变作丑头畜，变成了又丑又啊又这个又笨啊又难看，又无名又没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畜生。今日欲报之，行行须努力啊！就 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啊，一个已经你清清楚楚看到这里面全是苦啊，这样的人提前告诉大家啊，警策大家，劝勉大家，不要再执着世间的这些个有为生灭啊、虚就幻灭的东西啊，赶紧好好的修行，所以行行须努力。这是又一首啊，我们看，唐韫居士每首诗都是可以说啊，呕心沥血，老婆亲切，都是发自肺腑的这种啊，至诚之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众生是一体的，他知道啊，众生这种啊，可怜悯者，可怜啊，本来都是可以啊，大自在，可以就是啊，离开烦恼的，就是完全的陷在这个无明里，不能啊，不能自拔。所以他就啊，在上边敲敲锣打鼓，就是警告啊，留下这些个特别至诚的这样法语来警醒我们世人啊。不管是庞蕴也好，还是寒山也好啊，还是这个自古的圣贤，他们都是同一心啊，都是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自己觉悟了，解脱了之后啊，然后不舍众生。用尽想尽一切的善巧方便来啊，开悟众生啊，来这个指导众生来处理生死轮回。其实有时候一想到这个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古人的东西啊，以及讲法，有时候真的啊，考虑大家的时间。特别少啊，也要世间又要上班啊，然后学法的时间、听经闻法、打坐的时间，就是很少有时间。如果从我自己的这个条件来讲，我可以这一天讲5个小时，讲6个小时，甚至讲一天我都没关系啊，因为这个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啊，而且自己也爱学，也爱讲。但是你讲再多没有用，你讲的再多，大家学不了这么多，哎，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光我一个人在这儿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对不对？我们看，其实这些东西啊，庞蕴的这些诗很长、很多、很精彩。但是你去问问身边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在学庞居士的东西，可能学达摩的、学六祖的人比较多，但是学庞居士、学富大士的、学寒山的就少之又少。为什么？没有时间。这些东西只有你深入进去，你才能够遇到啊！好多东西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边，一些个啊特别精彩的、特别啊优美的东西，就是很到位的东西啊，内行的东西啊，就是只有你深入了，你才能遇到。就像我们学习经典似的，你不可能一上来你就能够啊学到《楞伽经》、学到《涅槃经》，对吧？啊，学到这个啊《大宝积经》啊，学到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都是学的，先学一些浅的、一些个啊方便的啊不了意的啊一些个短的一些个经典，慢慢深入了，你才会遇到这些个啊讲实相、开示第一义谛的大乘方等经典啊。学法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定是世间的这些个种种的妄想、妄心都熄灭了，你真能够人整个人能够静下来、沉淀下来、心静下来，你才能够深入进来。不然的话，你真的你知道你听都没听到过，你哎还有这些个东西是啊。我们看寒山石，其实句句都特别的啊，如理如法，都是与实相相契合的，但是我们就看不懂，就不知道他，还以为他在那讲东家长理西家短的，还讲一些个时事呢，其实全都是有讽刺的意义，有这个警策的意思啊。那寒山他自己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所以他很有自信啊，他说我诗何典雅。愚人看到我的诗就会笑话啊！这个只有上智一看就知道啊，这个诗妙。那我们要想上智啊，变成上智，我们就是不停的深入积累啊，熏修。没有任何人就是一生下来都是上上根基的，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啊天生的释迦，对吧？我们都知道，像六祖、像临济、黄檗啊、达摩这，他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淬炼啊，几十年的这种沉淀啊。我们都知道达摩，对吧？9年面壁，那都是很寂寞、很清苦的。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啊妄想啊种种的妄念逐渐的沉淀下来，然后自然的就见心光啊。而这些个诗句都是智慧、自信、智慧的流露。说说的时间也到了，这个庞韵居士的诗句呢还有很多，我们上这个网站的可以自己下载一下，然后最好是打印出来，打印出一个小册子啊。这个诗句大概有40页，如果是你打成32开的，应该有40页左右啊，也不是特别多。我们估计学个一两个星期就能学完。我们每天呢抽出一段时间跟大家来学习庞韵居士的诗句啊，非常杰出、非常优美的啊，又很透彻的啊，开始实相的这样的啊诗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今天呢，先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下一回再见。